看。佛子啊，如果呢有这个众生身重善根，所谓的身重善根呢，其实啊必须呢自己懂得运用自己这个如来藏性的这个善根。为什么呢？因为必须从你啊自心当中常以善根涌出，你才会呢遇到境界都善受善根，然后呢才会在行持的时候善运善根，这样子呢叫做身重善根。所以身重善根叫做啊总名。怎么样总名呢？就是善修诸行啊，善集诸道，善供养诸佛。那么善修诸行呢，所说的其实就是从心中所涌出的一切知觉以及对境的感受，你都要从心中呢修正，然后才从这个啊行为上流露。善集诸道，善以熏集堆积累积所有一切助善道之缘。这个我就有常常讲呢，对于所谓的顺心意，顺心意有时候不见得是善缘。我自己常常这么思维啊，有时候呢好意，我们自认为我的好意，当众生无福的时候就不能够啊消受。好像呢这一次那么我去啊结这个法缘，有一个居士真的是很好意啊，以前呢他是一个啊专门在推拿的啊，因为我长期坐飞机很不舒服，所以他很好意很慈悲啊要帮我推拿。以前推拿的时候呢他要收费，他收费的时候呢，诶，我觉得啊他倒是把我的毛病用得蛮好的，所以呢我这次啊就很欢喜说好。可是呢因为我无福之故，这次呢他说他要供养不收费，他一旦供养不收费，结果呢就推受伤了。这一受伤呢可好，好几个月呢都不好。这个就是我们自己本身无福消受，施很欢喜，可是受者无福。他是不是好意？他是好意。在这个时候让我反省到，以前呢我也是对他好意，那必定呢我的好意可能也无意中让他受伤，那我还一直强压我的好意。所以所谓的好意本身内中真正的含义是尊重对方的需要。尊重对方的需要，可是通常我们的好意呢是强烈的站在我执的欲情上，我对你这么好意为什么你不接受，这种好意呢变成了欲情的压迫，就不是呢善供养诸佛。所谓的善供养诸佛必须是施与受双福。以前我有讲过呢，布施的人有福，可是受者无福。 因为布施的人呢，以正之见而布施，受者无福呢，就以邪之见受，结果就扭曲了法的真意。这个就不是善供养诸佛。那么所谓的善己助道，就是善于熏己，熏修累积。这是我一再告诉你们，如果你们用的是真心，真心的话就是尽虚空遍法界，是无漏法。既然是无漏法，那么纵使众生无福消受，你也会起怜悯他们的心，再去更加思维观察他们所需要的到底是什么样的福报。这个大福不能受，小福可能可以。所以呢，你不因为众生呢不接受你的善业而起烦恼。你看有一些众生呢他本身啊就说我是很欢喜供养，可是当他很欢喜的供养被拒绝之后呢，就起烦恼。为什么会起烦恼呢？因为没有满足他的欲，这个欲望不满足，所以他就起烦恼。那么我刚刚有讲呢，善施必须尊重对方的需要，你的好意你所给的不是对方的需要，那么当然他就不欢喜。不欢喜虽然是受者无福，但是你的福仍然存在啊。可是当你又起烦恼的时候呢，你也变成无福，就杂染相。所以如果是真心的，就没有所谓的委屈相。如果我们能看清楚这一点，我们自己啊深深反省，很多时候我们有没有真心？没有。一被拒绝就觉得面子挂不住，就觉得这个人不是好歹，本来是好意就变成恶缘。所以善己助道呢，这个善己啊，再以佛道来说啊，释迦如来成佛道来说，就必须一生一阿僧祇劫，就积己积功之粮，叫做深重。那么更有九种积极呢，有分呢次第来随护呢，不随烦恼行，乃至随护呢我们的奉戒行。这九种积极呢，主要呢就是以大志愿，要护念这种狭小心量的众生，以及呢以大体解引导呢这个小心小量的众生。像我刚刚所说，什么是大心量众生？大心量众生是没有回护性的，付出呢没有要求回护。小心量的众生就是我刚刚所说的带有杂染型的，他付出呢他希望得到同等的回报。那什么是九积极呢？九善己助道呢，第一个就是行己行的呢堆积。那么常常呢善于熏修诸行，以善业从我们心中的善根涌出，修正我们诸行为，然后呢以善作，就是依着这个善根所起，善修正我们诸行为之后，成就呢真正的善眷属，必须以持戒因缘。所以呢常运用三句境界。那么再来呢第二个 叫做呢定己，以定呢来积己，堆功累积这个助道因缘，也就是善己助道，善作眷属三昧。什么叫善作眷属三昧呢？就好像啊，我今天念佛，我以念佛呢作为我的善集持戒因缘。那么什么是善集眷属三昧呢？那既然我喜欢念佛，我当然呢也必须喜欢念阿弥陀经，我也必须喜欢礼拜阿弥陀佛。更有什么善集因缘呢？那么注诵啊，诵念这个金刚经啊，诵念法华经，诵念楞严经，这些成就呢我在法上的智慧因缘，这个叫定己啊。以种种的善法呢除去啊争心，除去呢我相之心啊，成就这个定的三昧眷属集。以定呢亲近善友，亲近诸佛如来妙慧之故，叫做助道。这个是以慧为主。再来呢是亲近己。亲近呢就是经常的啊善于供养诸佛。好，经常善于供养诸佛的本意就是我们要善礼敬一切众生。你在供养一切众生的时候呢，要等同供养诸佛。然后呢常与佛所，要啊以这个善法欲，善法之欲熏及听闻正慧啊。怎么样以善法欲熏及听闻正慧呢？那就是用我们心中所涌出的善根，然后熏修境界，将所有的境界因缘转成善法业啊。然后我们听闻一切的法要，不管这众生说的是什么法，从我们自心当中都要转成正慧。再来是第四个是聚集，就是这样子呢堆积领聚所有的白净之法，成就呢领聚思维正慧，思量呢解脱诸法。依这个闻思呢啊，闻思的种种自性，实知呢自性无差别相啊，所以成就白净诸法，自种种呢啊染污蔽漏。第五呢是护己，户籍呢就是如果我们从善根涌出，随时随地呢我们都与善知识同住啊，由善知识呢所善摄，由自己心中呢护念正法之故，行呢自然起戒指之作用，内修实证，外呢受善教授之故，所以修行实证，证这个如实智。再来呢是第六，叫净心己。净心己呢是善清净我们的身心，能够啊得到这个出世间智，从境界当中呢知一切法，离一切法，不着一切法，用一切法，所以能够啊得到出世间的正智，与所缘境无所分别啊，不起种种的细论相貌，所以叫做善境。因为智呢能弃如理，所以叫做身心，身心静心积极。第七个呢叫做广集， 广集呢，就是啊，立这个广大志愿，以身心广利益众生为主。第八呢，叫做信心集啊，由于知一切法自性本空，由本空当中呢化生诸法，故呢必须心集一切白业。所以呢，知道这种法信心不退，生广大集，求一切自治。第九叫现集，就是示现慈悲之相，多行慈悲，无时暂舍。为什么呢？因为知一切法非真，所以众生在迷惑啊狂乱当中呢，须以正法提息而离苦。所以呢，为求佛智之故，为了想要呢追求学习佛的正智，能够得到呢诸佛如来的实力。这个实力呢，就是以发心令增长，未发心呢令发心啊，种种呢如来的啊十个微妙不可思议的力，就能够得到呢大无所谓。为了得到诸佛的平等法故，也为了救一切世间之故，也为了呢想要清净大慈悲之故，为得十方无余智。其实这里无余智就是无漏智，也为了敬一切佛刹无障碍之故，为了一念呢能够知一切三世之故，转大法轮无所不畏之故。佛子啊，菩萨应该呢要起这样的心。那么这些种种智呢啊，佛智啊的差别有九种。第一个呢是立佛智。什么叫立佛智呢？以佛的实力随众生机而化度之故，叫做立佛智。第二个呢是无畏佛智啊，诸佛如来的正知正见光明慧力，可以破邪见业啊，所以呢叫做无畏无不畏的佛智。第三呢叫做平等佛智。平等佛智呢，就是深得正得人法无我，教授众生呢正入妙光明慧海之业。所以呢无平等佛智呢又分为二。第一个呢就是无我智啊，我非真，我一旦非真，众生人相受者相亦非有。第二个呢是使令众生平等，皆证平等佛智。再来呢是第四，叫救佛智。救佛智呢，就是啊佛陀呢以他的四摄爱语啊利他利行同事等等呢四个啊善法业，化导众生，成就这个佛智之业。第五呢叫做净佛智，以救摄一切众生为因成就的善业。那么以慈悲的光明智清净嗔恚，嗔恚是因为我执贪念之故，我尚非真，所以贪念不死。那么因为贪念不死的关系呢，嗔恚就不真，所以叫做呢以救摄众生因为业啊，叫净佛智。第六呢是无余智佛智，也就是无漏智的佛智。常以随学佛缘呢佛的眼睛来观察世间众生之业。佛的眼睛呢是自觉。我有讲过呢，你一个人啊，你这一个人尚不能自觉， 自己的过失之处，你就还不是学佛的人。你还在看别人过失，一天到晚呢在讲别人的错，不能反观自己到底错在哪里，一直认为自己对的人，你不是学佛的人。所以学佛的人呢，要学觉，觉醒的心。当你觉得他人错，那个时候呢，如何深观自己错，要看自己有没有，我有没有如此。如果我没有如此，那么再来呢，就是要感谢对方如何示现呢这个沉沦之相，他指我将来之恶，所以那是大善之事。如此运心之故，你怎么还敢看他人过世，对方是不是你的善知识？所以呢，当你还觉得你对的时候，你就不是学佛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你对，你对在哪里？你的对必定与你自己的欲跟我执相应，所以这个对是有漏的，是缺陷的，那必然呢就有过失。所以呢，无与佛知，就是常以佛远，你常自觉观一切众生，是要你自觉，要你反省自己。所以当你那个觉啊，反观能回到自心上，去观察到自己有漏的过失，自己执取的过失，那个时候才叫自觉。佛的本意叫自觉，觉他，觉醒圆满。所以现在你们有没有自觉啊？连自觉都没有，算不算学佛人？所以呢，连自觉都没有，就不是学佛的人。佛要我们自觉，第一步就要自觉。那什么是自觉？所谓的自觉，就是你必须将境界全部回归到你自心。回归到你自心，为什么你要去染污这些境界？为什么你要有那个我见，认为我自己对？所以当你觉得你自己对的同时，那个时候你已经失去自觉，我自己对的同时已经落入生死轮转。为什么？因为我是生死轮转的前因，我对，这个对就是发芽，这个执取见的发芽，别人错就是果，那么所造的业力就是互相讨厌，就是果了。所以呢，无与自佛知，就是要以佛眼，以觉醒的眼光来观察世间众生之业，然后反问自己的自心，我哪里受？我能受之处在哪里？所受之缘在哪里？这个我真的讲得很清楚。如果你们能常这样子反观，每天的生死烂转，忏悔都来不及，哪里还有你对啊？哪里有你对啊？哪里可以有你对的地方？第七呢，叫做无染佛智。这是无污染的佛智，也是熏积积功累的，以无障碍的智慧庄严自己的依报。如果你能够用无余智佛智，佛眼观世间众生业，那么你必定有无障碍智庄严自己呢的依报，那自然就可以应化 随顺世间的应化，随顺，以前我有讲过，普贤菩萨呢，第九大愿随顺众生。所谓的随顺众生，不是说你随顺众生的欲情，是身观呢，他的业果，然后呢，以自己的正智，然后妙行，不随欲染而行。那么你自然而然就可以教导顺应化导，使令众生呢信乐为业。再来第八呢，叫做觉佛智。觉佛智呢，就是在一念当中可以知道三世众生的心术术法为业，这个就是呢宿命通啊。众生呢念起即觉啊。那天呢，那居士问师父：“如果你往生极乐世界，还来不来？”我说：“我不来了。”他说：“你这样不慈悲。”我说：“啊，不是不慈悲，因为我们不具足啊这个厚德智，也是不具足呢对众生呢这个觉佛之智。你不能够了解三世众生心术术法，所以呢不能应病与药。”所以呢常随啊这个众生的心业，常观他们流转，纵使要劝他们劝不来，所以没有作用，浪费光阴。那么你要呢具足能够觉佛智，就必须从自己的啊无余智佛智开始，也就是念念呢你必须自觉行觉。再来第九叫转法轮佛智。转法轮佛智呢是解脱方便善巧业，也就是呢常用这个智慧的言语善巧，在一切众生心海当中启发转众生心海的正法轮。那么法轮呢就是能令众生解脱方便，所以所谓的佛智就有这种九种的差别，可是呢全部都是以大悲为首，以这个啊大悲心为正首，智慧呢增上。那么常以这个善巧方便智呢摄受一切众生，可是呢却依着身心的菩提心所摄。善巧方便就是如幻如化，没有我所谓度众生之心。既然呢与众生不存在对立意，这里要听清楚，与一切众生不存在着对立之意。什么叫对立呢？因为一切都是如幻如化，是善巧方便，所以没有我在度众生之心。既然不是我在度众生，我只是随缘给众生法药，他们能不能受是个人福德问题，就无所谓我以及众生的对立。既然是无对立意，那么就是如幻如化所摄，是随分随力。所以我有告诉过你们啊，化导众生是自己的本分事，可是没有所谓是我在化导。你看有时候呢有一些啊这个啊菩萨啊，好不容易人家问他一个问题就沾沾自喜，就到处炫耀，哦他帮了这个人多少忙，他又帮了那个人多少忙。这个都不是以政治化导，这个叫做攀缘心，攀那个我有所作之心，有贪执的功德心，所以那个福德因缘就小。我看到众生是以他的需要，我们布施是本分事，随分随力是本分事。那么你还有去，这个是我所教导， 这个是我的学生啊，那么你就呢有我的对立与众生我在教导的心啊。我常常在想，我真的很尽心在教你们，可是为什么你们所产生的因缘会是这样？但是也没办法，每一次遇到因缘，我仍然是一样，一次又一次重复的教导。可是呢，我虽然在教导你们，但是呢，我的因缘跟方向是放在我要往生极乐世界，并不是放在我要教你们。我教你们是我的本分事，至于你们能不能受，是你们个人的福利业力。所以知道呢，善巧方便。因为是本分事，所以虽然你们一直出差错，但是我一次又一次的说，但是呢，我必须依着菩提心愿，就是我愿往生极乐世界是发大菩提心，这个是最上甚深所持。所以呢，那一次啊，我突然间有一天醒觉，哎，很多事情我错了，怎么错了呢？当我临时碰到境界的时候，我发觉我不是用如来啊的智慧，我是用我执的福报，依着我自己我执的福报呢，所以颠三倒四。让我们自己呢动荡不安，这个是入生死轮转向。如果我是真心的一个学佛，我真心学佛，知道尽虚空遍法界实证的话，那么没有动摇之处。既然没有动摇之处，来就来，去就去，何妨？那个是我起贪执之心跟爱染之心，还以为自己呢是正念安住，所以很烦恼。那么我也深知众生呢在剥除这个习气的时候，就好像在剥你一层皮啊。原来人要死亡的时候就像这样，习惯你这个身体的运用，已经习惯了，纵使这个身体再破再烂都还舍不得丢。其实问题就出在这里。所以后来呢，非常感谢佛陀的慈悲，让我在有这样子的因缘之下跟能力，他不是一下给我剥皮剥太厉害，他让我有时间适应。其实呢，这个就是在学习死亡的过程。这个是什么？如来力无量，如来的力量无量，我们全部呢都是如来心海当中的运作而已。这个运作呢都是如幻的，可是呢，以前我跟你们讲如幻法，现在呢我自己感受啊被剥皮，好像我们住在这个地方啊，有一段时间呢，我突然间回想，我刚开始进来住这里的时候，有一天呢，我突然间回想起，哎，真的是啊，因地不争，果遭于取，所有的果报呢，都必须还自受的。怎么说呢？我刚开始来这里住的时候，当初所起的心念呢，根本本来就不打算久住，本来就没有那个心念要久住，也只是想说暂时住，可是因为因缘一直转化的关系呢，就变成习惯性在这里住，就已经住了十多年。在这十多年当中，已经养成一种无形的习惯，每天这样过已经习惯了，就好像穿上一层皮衣。所以当我接触到呢 哦，现在这个地方将要流失，顿时呢，让我感到啊，那种我执刹那起来，就依着无明而行。那个时候就好像在扒一层皮，所以我也在思维啊，所谓的眷属情。你看那个世间人，那个结婚的人，那结婚的人其实他对对方夫妻满意的很少，但是为什么不能够剥离？因为习惯了，那层皮已经习惯了，所以当要剥离的时候呢，还是痛苦的不得了，好像我在剥这里这一层皮一样。在这个时候呢，真正让我体会到所谓死亡的经验，应该就是如此。为什么呢？祖师大德会讲啊，人要死的时候就像乌龟脱壳，怎么脱壳？就这样脱壳啊，你就把它的一层皮脱掉。可是你要知道，如果你真正去升观再升观，常用这种智慧，你脱掉反而会更轻松。好像现在我觉得很轻松，为什么呢？反正我该住在这里就住在这里，时间到了该离开就离开，啊，变成一种呢，那个皮啊脱掉之后，你反而自由了，啊，这个就是我们已经养成的习惯，啊，好像人与人之间相处也是，啊，你们与这个人相处习惯了。虽然再讨厌他，诶，他们走了之后，诶，你们还好像剥了一层皮一样，还要经过重新的适应。那么如果后面再有人来的时候呢，就已经习惯了自己独专行独断，哦，我要这样我要那样，又没有那个度量再重新去包容人。所以人常常啊，佛陀就讲，其实修学佛法，为什么我刚刚说要先说自觉？你要自觉，每一个因缘问我们自己学到什么，然后呢，你要去修正它。譬如说下一次有人再来，有人再来是怎么样情况呢？你要有度量去包容他，可是却不可以啊，无形当中让自己再落入那个情执，也不然这个人要离开，你不是又要剥一层皮，对不对？是不是习惯性的？虽然很讨厌这个人，就好像家庭的那种眷属缘一样，很讨厌这个人，但是呢，当他们要离开，其实在你还没相处之前，你一直希望他离开，他们真正离开的时候，你也好像在剥一层皮一样。这个就是什么？习性。所以呢，要有大雄大力才能剥除这个习性。这个就是呢，最上身心所持。而这个时候，如果你安住在法上，你与法相应，你与法喜乐，那么这个皮脱的就不痛苦，就不那么痛苦。可是如果你情执相应的话，那就很痛苦了，那个一层剥过一层，还会愤恨不平，有听懂吗？是不是如此啊？所以啊，如来力无量，在这个时候我们必须依止正法正慧，善于观察分别。所以我现在很欢喜，他们都觉得很好笑啊，怎么我原先呢，因为烦恼，所以呢，当然在这个转换过程当中，我们都深深去体会到得跟失是不能衡量的。为什么呢？表面上我们看是失去，可是事实上成就的另外一方面因缘又不同，可是呢，得跟失是不能够衡量的。天下呢，没有一根秤呢是公平的，对不对啊？是不是因为这样子， 所成就的因缘更有众生呢可以学善法。可是到最后其实我们有没有失去？没有嘛，因为不增不减嘛，只是我们自己在舍不得。真正的因缘是应该来啊就来，该住就住，去啊就去了，只是我们对我们自己习性的感觉舍不得而已，听懂吗？所以有一些人说啊，我本来就是这样嘛，比较不会跟人家招呼嘛，怎么样？这个人呢是混蛋，既不想降服自己的我慢，也不想呢随学他人的善法，也就是这个人根本不是学佛的人，听懂吗？你们愿意保留自己习气，听了正法还不愿意修正自己，还要说我本来就是这样啊，我比较不会跟人家招呼啊，口中充满了讥讽之词，你比较能干啊，你人缘比较好啊，是不是嫉妒之词？有没有要改之心？没有，完全没有要改之心。好像有一些菩萨啊，你一跟他讲你这样子不好不好不圆满啊，他就说啊，我本来就是这样啦，我们啊在这里很辛苦啊，每一个人都必须保护自己。我说如果你放开心量，每一个人都会成为你的善知识，而不见得都要保护自己。你一直觉得别人很自私，觉得别人不好的同时，你自己正是真面目就是如此。所以后来我反省到呢，我应该啊要忏悔。为什么呢？因为当初的因缘我本来就没有想要久住，那个时候呢我也只是想说暂时安住，我没想到说我要在这里住到老死。所以我当我一进来这里的出发心因缘是如此的时候，我现在怎么能怨怪他人？果是不是自作自受？这是自作自受嘛。但是很好嘛，十多年当中因果就现前了啊，还好还让我记得回忆起当初我的因地就是如是栽种，只是后来呢习惯了，已经习惯了，默默呢一点一滴的那个灰尘的贪心堆积起来，我自己没有去觉察到而已。所以啊，不管别人所造的因如何，到最后你要回到自己自觉自省的时候，那个时候才是学佛的人。你去怪别人有没有用？别人只是铸成那个因，让你看到自己的真面目而已。所以我看到我自己的真面目啊，就是如此啊，因缘也是如此啊。当初你们要来的时候我都已经讲过，我们这里的因缘要像前面的流水这么干净，随时随地呢你们都要有心理准备啊，要出去呢跟众生结善缘，别人不去的地方你们都要发心啊。那时候我讲过是五年，诶，因为已经住习惯了啊，结果到第七年他们也习惯了，我也习惯了，那么他们不愿意出去，不愿意出去怎么办？就有大雄大力的因缘促使你的愿力成就，就是这个因缘了。可是我一再告诉你们，善习福善习缘，为什么人总是在失去后才在后悔？你为什么要后悔？不用后悔。现在你们明白吗？你们真正明白什么叫自作自受吗？所以呢，不是任何人的错，这里所呈现的因缘是我的真面目，说好听是你们的福利，但是以自觉来说是我的真面目。那么如是善观察分别，就具足勇猛力。好，因为这样的关系我就很起大欢喜。好了好了，现在就是这样，住就住，走就走。既然是如此，那我就不用再去多想跟多揣测，你们能怎么做我通通都好， 可是我要呢选择我自己要走的路，我应该呢依什么最上身心所持，真正呢体解如来力无量，以有猛力在我的菩提道上珍惜光阴。所以这段时间我深深体会珍惜光阴的重要，个人生死个人了，个人吃饭个人饱，说不得的，也不是骗人的，没有用的。那么有猛力之后，因为你有猛就能够突破无明，所以这一段时间呢虽然呢精神不是很好，可是呢我很欢喜，我的欢喜呢不是他人所能取走跟明白，然后呢这样就会有智慧之力，看事情呢就更清楚。当然呢如果我往勇猛力继续增上，自力成就就会具足无碍智，随顺自然智，好了，一切就是这样了，得到就得到，失去就失去，能够转变就转变，不能转变就不能转变，什么时候呢该停，什么时候该走就随便。好，到时候呢反正呢缘聚缘散，如果真的啊有一些因缘不成熟，那有看有谁需要这些东西，只要是寺庙里面要用到的，那我们就随缘，就随顺自然智，能受一切佛法，这样子呢就能够接受奉持一切自觉，然后才能够觉他之法，才能够以智慧教化广大如法界，究竟如虚空，尽未来际都是如此。所以呢剥皮不是坏事，剥这个皮呢反而能够让我们更自由啊。佛子啊菩萨呢刚开始发这样的心就能够超凡夫地啊，像我们如果能够如是发心如是升观，就能够啊超越这个凡夫地。你还有几分钟？所以啊很多人都说啊那么发愿下一辈子呢还要在这里当出家人啊，生生世世呢要在这里教化众生。我说不可以，为什么？当我们只住了十多年，那个习性一来你都看不清楚，这是为什么很多啊说修行的人在他临命终的时候，如果没有善友助念护持，为什么会迷失？因为习惯于这个身体的房子。如果呢你常常仔细观察的时候，这个身体呢这个房子就好像呢穿一件衣服，其实你要重新转世的时候，死亡的时候就等于换一件衣服，真正的本体就是我执的意识，整个身体都只是一件衣服。可当你用习惯的时候啊，你不要说什么稍微一痛这衣服有一点破洞就要赶快去看医生，就有这么多的舍不得。所以如果你们知道啊真正观察到习性的恐怖，必定要发愿往生极乐世界，绝对的要发愿往生极乐世界。为什么？因为成就呢这个微妙的报身，成就这个微妙报身，证入如来的法身，与如来法身同体，才从悲智当中双运化身去教化众生。可是化身呢入灭如灯灭， 那个时候才不会依着习性在那边纠缠。所以呢，在这一次啊，我很感谢这些因缘，让我看清楚所谓的习性，习惯性的动作，就如一同如同一层皮一样。这是我一再告诉你们跟教导你们，我们如何看清楚，问每一件事情所呈现，问自己，问自己学到什么。当这件事情呈现的时候，没有错，我用了大概半年五个月的时间才去看到呢这个习性的过失。可是呢，在这当中我也依着，依什么呢？如来的无量智。怎么说呢？在那当中呢，我干脆啊不再相续这种习性，我干脆去画佛像，用两三个月的时间一直画佛像，然后呢转移，就是准备脱衣服，准备把这一层皮给脱掉，所以转移注意力去展览这些佛像，然后因为种种因缘福报，更深观到众生的因缘，才惭愧忏悔说，我应该呢要具足勇猛力在自己的道业上。因为你没有呢厚德智，你没有能够知众生心念之智，你根本无法化导众生，众生全部是以自己的知见呢在那边生死轮转，在这个时候才去反观到自作自受。以前我的反观自作自受是很浅薄的，在境界上，现在我的自作自受呢是如何反观到我过去所发的妄持，虚妄的言辞，当然比你现在所呈现的还要好一点。虽然说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但是呢，因为我们就是不能够自己反观这个因是自己种的，所以不肯面对境界所呈现的事实。现在我真的体解自作自受，对不对？所以你们哪能怪别人，这个全部怪谁？怪我嘛，怪我当初来的时候就没有用真心善待这里所有一切众生，所以他们能护念我，已经尽最大心力在护念我。但是呢，缘起缘灭，最开始的因过失就在我。现在你们知道为什么我一再要你们反观，对不对？最开始的那念过失就在我，因为我是最先在这里开始安住的出家人，我的因地不争，后来的果就遭迂曲，迂曲就弯曲回护。所以真认自己错，以前呢师长常讲真认自己错，莫论他人非。在前一段时间呢，我还抱怨抱怨呢就是哪一个人怎么样，就哪一个人怎么样，就忘了抱怨自己当初自己并没有真心愿意留下来。等到习惯之后呢，已经起这个贪心，因为有贪心所以才会嗔怪他人。那现在我明白是我自己错，也就不用嗔怪了，就随缘了，能留就留，不能留就随缘。扒掉这一层皮之后反而轻松，让自己回到原位。所以呢，佛子啊，菩萨呢刚开始发这种心的时候就能够超越凡夫地了，因为凡夫都用情指贪欲嘛，我们已经看到自己念念当中的贪欲，经过十多年这种过失。然后呢，我刚刚也讲让我回想起 所有学生来的时候，当初啊，即使那个时候是理想啊，也有一点狂妄自大。我的理想是呢，当然呢，你们修学的目的就是要能够付出。好了，那么这些学生呢，也因为呢啊，相应这个，他们也觉得对对对，我们将来要付出。到最后，当他们住习惯了，也就不愿意付出了，心量也不大了，就仍然在这里纠缠。所以等因缘到要把他们推出去的时候，啊，他们充满了委屈、嗔恨。认为呢，谁谁不公平，没有不公平的，因为你们刚来的因地，听我讲的时候也是如此，你们的因地也是如此啊，所以你们自知，应该要自己知道，因缘就是如此，也好，也趁这个机会，让你们扒一层皮，这一层皮扒下来，可是有一些人扒皮之后带了充满嗔恨，我能够呢半年当中就啊反省过来，更有的学生呢经过十年了到现在都不能反省，所以能自我反省自觉的人才是学佛的人，为什么？因为那才走向停止追求外道，就是身外之境的因缘。所以我们在讲别人是外道的时候，同时自己也是外道，听懂吗？是不是如此啊？所以呢，超越凡夫地入菩萨位，为什么能入菩萨位呢？因为啊，至少比凡夫地自由了，不会比凡夫地的那个皮啊，层层的这种爱染之皮、贪得之皮而包袱。那么生于如来之家，好啊，现在呢果真是比较如意自在啊。随缘呢就是这样，以前讲随缘呢是得不到，说随缘啊。我发觉很多人在讲随缘啊，随缘这两个字很有意思，他们并不是真正随缘。我发觉很多人在讲随缘呢有两个意思，第一个就是得不到，安慰自己啊，随缘啊，算了啊，我们没有缘嘛啊。然后第二个是拒绝，不愿意，不乐意随喜啊，别人说什么什么事啊，随缘啊，自己不愿意随喜，那并非真正随缘。这种随缘呢都带有杂染性，第一个是嗔恚的嫉妒，第二个呢啊，是我慢的不乐随喜，这叫随缘。现在我的随缘是怎么样呢？这叫真正的随缘。我能得到就是捡到的啊，能住就是捡到的啊，捡到啊我就住。可是呢，我下一次呢，我就会很小心，很小心什么？很小心这个习惯性的这一层皮再披上来。我就不愿意再让这一层皮呢再披上来，到时候又要拔一次，很痛苦。那么如果真不能住，反正随缘哦，好，看哪里有因缘我就去。这个随缘是在这里随缘，跟前面呢两种随缘的因缘又不同，所以这个叫生如来家。我们怎么样能生如来家？现在你知道怎么样生如来家？真的知道吗？无能说起种族过失啊，因为是生如来家，不被这个所谓的种族，为什么会有种族？就是亲属眷属之情。那么就是有对立之心，所以有这种之情。既然有对立之心，就有对立之过失。如是呢，离世间去，离开这个啊种种世间的啊去向，入出世道，与佛道呢相应。 可以呢得到菩萨法以及菩萨住菩萨处，可以入呢三世的平等，与如来种当中呢决定当得无上菩提。好，因为知正法之故，因为知呢离欲法之故，因为知呢啊学习生着受死亡之苦，虽然我还生着，等于呢我这一次啊被扒了两层皮受死亡之苦。好，现在我知道哦，其实这个是习惯性的，所以呢对这个啊一层一层的这个灰尘要再盖上来的时候，我们就很小心啊，小心呢不被这些因缘所缚。好像呢以前呢、啊、我很喜欢这个香，很喜欢这个好香啊啊，后来呢我想要跟人家结缘都结缘好香，我出门都要带香啊，喜欢闻那个好香的味道。后来呢我发觉这个香啊太贪心的话，很容易呢堕入啊这个香神啊，以后到处呢做这个鬼啊，哪里烧香我就去。所以慢慢的呢我出门在外也不带香了啊，可能有时候带一点，可是啊有些时候呢啊也不用香。你慢慢呢解脱于啊这个每一种习惯性的束缚。所以在用香的时候我也会特别注意哦，虽然我喜欢这个味道，但是呢这个味道呢是过失。好像我们在贪这个味觉，我喜欢吃这个东西，在这个时候我要去注意到我的习惯性。菩萨呢住如是法，这个时候呢你是菩萨安住在这样子的法，叫做住菩萨欢喜地啊，以不动相应故啊。前面我只是用来比喻，并不是说呢我是住菩萨欢喜地啊，为什么呢？因为我在修正，不是不动。你们有听清楚吗？有一些人在听法呢不会听法啊，到时候呢就狂妄啊，就毁谤哦，说那个家伙呢哦，自己说自己亲证是大魔，等一下他们反而诽谤我是大魔，莫名其妙。我是说我借这件事情让我自己反省到这些因缘，所以我应该要怎么样去随学跟处理对人生呢所谓习惯性的这种扒皮，因为看清楚自己的真面目而欢喜。那天呢居士问我啊，我跟居士讲说呢我最近很欢喜啊，有两个居士，一个居士就说：“师父，你碰到这么大烦恼，你怎么能欢喜？”啊，我说我就觉得很欢喜啊。他说：“为什么你觉得很欢喜？”然后我就说：“因为我突然间发觉自己很笨，笨到太笨了，所以我很欢喜。”然后他们就哈哈大笑：“哪有人发觉自己笨才欢喜的？那么很烦恼。”我说：“世间人因为太聪明而痛苦不断。”可是我发觉我自己很笨的时候我就很欢喜，所以这并非不动，只是呢在学习如何在境界当中问自己学到什么。一个人不觉察自己笨，你就没有机会修正，当然你就不会聪明。一个自以为自己很聪明都对的人，其实他的凡事都很笨。所以自以为是的人呢通常断了很多善缘跟善路。那么什么叫啊不动相应？第一个呢是正理，正真理，已经亲正真理不复失故。正真理呢是正入不动，所以呢安住欢喜地。那我这个呢，我现在所说的我很欢喜，是因为我经过事件的思维，所以并不是不动，但是呢这个叫做相似不动。相似不动呢就是我知道这样子的法，可是我必须经过很多次的经验之后才能证入不动， 所以我讲过，我不是住欢喜地的菩萨。以后有听到这个法的人也不用毁谤跟讥嫌。我是说我从这个法当中我学习到这样的因缘，那我应该要怎么样出离这种苦，因为我知道我能够出离这种苦而欢喜。这样听懂吗？有一些人就狂妄自大炫耀，哦，我是怎么样我是怎么样，好，就受讥嫌跟毁谤。讥嫌的人也不对，然后呢夸耀自大的人也不对。在这里呢，我应该是啊，属于相视不动，就是我知道这个法，我也看到这个法，我在学习这个法，但是并非不动。听懂吗？所以很多人就狂妄自大啊，有一些人呢，自己不相应法，不敬法之故，乐闻贪心那种啊炫耀之法，像有一些学生就听到。哦，师父自己说自己的境界很高，哎，前面他们只听到，哦，师父现在能不动，我后面的解释通通没有听到。到最后呢，当他们看到，哦，这个师父也有烦恼啊，啊，这师父你怎么还会烦恼？我说怎么不会啊，我是凡夫怎么不会烦恼？哦，你也是凡夫啊，就起轻慢心，就退失道心。这个跟我有没有关系？是不是他们自己错？哎，就是这样。这个就是前面我所讲过什么随生逐影随生解义，你不能够了解真正法，我这地方我所要教导你们的含义是你应该从这个境界当中自己处理这个烦恼苦，这个是真正的含义。可是他很贪心嘛，他贪心，为了赶快给自己披上很大彩衣啊，为了撞别人之声势来扩大自己的欲，所以讲的都是别人如何如何。当他一看到，我看到很多人都是这样子啊。啊，以前我们在师长身边学习也是这样啊，师父有神通哦，师父又是什么化身？啊，怎么师父有些事情还不知道？哦，别人冤枉我，他也不能替我解释。别人冤枉你是你的业力，我干嘛替你解释？就退道心，出去就毁谤，什么神通，狗屁不通，又如何？好，心中因地不真，以恶取向之故，所感得的果也是恶。这是我一再告诉你们，因地不真，果遭于取，恶因谁种？自己，因为贪取无明。正解法之故，这样明白吗？是不是如此？众生是就是如此。所以呢，什么叫不动相应？正真理不复失。那为什么呢？我讲过我是凡夫，我后面为什么要讲这些解释？因为我会复失，我会忘失，所以我必须一次又一次加深这个经验，一直到我已经从点点滴滴打成片，那个时候才不复忘失。那为什么我今天会受这种苦？因为我忘失嘛。以前我在读经的时候我已经知道这个法，可是我忘失，让那个习惯性已经养成习惯，所以当我碰到境界的时候，我再一次忘失，再一次受一次扒皮之苦，只不过每一次醒来的时间会越来越短，但是因为有忘失之故，所以并不是住欢喜地的菩萨，听懂吗？那么我们再来讲啊，不动有五。第一个呢，就是种子不坏。种子不坏呢，就是我们的菩提种性不会损坏，所以呢叫做不动。第二个是起行不退，叫不动。在初地以上呢，就能够日夜增长善法不退。可是呢，我也讲过嘛，我还不能起行不退，有时候懒惰懈怠。第三个呢，就是空有无间不动。这个世间呢，我们深知空有如幻，没有间断，那你不被这个空有所幻化。好，又讲回来到我们这个例子，我知道一切世间因缘是空的， 我一再告诉你们，这个世间因缘非真实有，只是借我们用，对不对？我的法师们讲得很好，我说所有一切因缘都借我们用，哪里有一个真实是你的？可是呢，当我碰到这个境界，我有没有不动？没有嘛，我还是动的嘛。但是确实呢，一次又一次身证让我知道，哦，我要尽快恢复到本位。那我们这里呢，尽快的恢复到正常运转，不管走去到哪里都要是正常的运转，然后这个运转又要随缘。只是如此，我知这个法，但是有没有正法？不正，尚未正。若是正法，叫做打成片，完全不动。可是呢，相似于这个因缘，就是你会在这过程当中有所取舍，然后呢，选择到最后是一不动，空有无间断。再来第四，无功用不动。那么无功用不动呢，必须八地菩萨。可是我们有没有功用？还是有吗？再来呢，第五是究竟不动，就是佛地。